万军嘅耶和华上帝，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就系嗰位拯救万人嘅主。我哋感谢主你俾我哋显恩堂嘅成立，由86年到而家已经有20多年。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无论系经济独立咗10年有多，定系话我哋喺当中蒙恩喺校里边进入第4、第5年嘅嗰个服侍嘅阶段，都让我哋同心嘅喺当中感谢主。愿最高嘅荣耀系归于俾你。求主引领我哋嘅心，唔单单同心嘅敬拜，亦都能够放下逐累，去免去我哋一切嘅受苦，以致我哋同主有交流，藉着佢嘅仆人吴牧师嘅宣讲，将佢嘅话语去传递俾我哋，成为我哋心灵嘅力量，让我哋同主嘅爱深深结合，冲开捆绑，能够专心一生嘅爱着耶稣。求主帮助我哋，我哋每日享受丰富嘅恩典，无论系生活上嘅，无论系灵命上边嘅，我哋都同心嘅赞美感谢。我哋为到香港9月7日去选举新一届嘅立法会。求你帮助我哋有一个明智嘅抉择，我哋唔因为党派，唔因为我哋熟悉嗰个嘅区议员或者系嗰个立法会嘅议员，亦都唔系因为有啲咩利益，以致我哋要食穷民建联去票投社民联。求你帮助我哋有智慧，站喺基督嘅立场去选一班愿意为中国、为香港呢一个特区去能够去付出努力，建设国家、建设社会嘅人士。求主帮助我哋。奥运会嘅圆满结束，多谢主听我哋嘅祈祷，亦都多谢主喺物价上涨嘅里边能够有一个嘅控制，让一班嘅贫苦嘅大众虽然仍然受苦，但系深信当中已经有好多嘅人士嘅关注，让我哋能够当中睇到主嘅恩典已经恩临喺佢哋身上。求主叫我哋行善，能够唔好去吝啬，能够喺当中找紧任何机会。我哋都为到四川一啲关心关爱嘅行动，我哋献上感谢。因为执事会已经通过捐助10,000元，在第一阶段里面为到彭州这个地方一些我们属于主的弟兄姊妹一些的家庭，为他送上荧幕，为他送上被铺，以致他们在寒冬里面仍然有一丝的温暖。求主帮助，也都愿意在当中兴起一些的弟兄姊妹继续为到这些关心行动一连串的工作去代祷和去参与，愿主亲自的拣选。为到我们新一轮服侍学校由9月到明年的8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9月3日上午3个执事、3个同工会同校方开会，重建新一年度那个各样的计划，盼望不因为谢先生夫妇的离开而令到学校有任何的当中的怀疑或者不信任。藉着校长的说话，我们深信他对显恩堂上下是不是因为个人的缘故，而是因为整个的群体的关心和那个的参与。求主帮助我们，也都多谢神给我们夫妇能够有胆量、有空间，也都尽我们的能力和邝先生义务去承担争夺学校的工作一年。但愿主亲自的给我们有机会，因为能够服侍一间这样的学校，小弟夫妇甚感荣幸。多谢主继续让显恩堂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也都多谢主给我们在教会的发展上面能够蒸蒸日上，能够由一个社区搬到另一个社区，由一个细小的堂会去到今日在这个类似一个的演唱会一个的这样的设计里面去享受和主一起享受和主一层的在当中有生命的交流。愿主叫我们珍惜，当小弟有机会和其他宗派堂会分享一些堂校合作福音计划的时候，他们都十分羡慕，盼望谢先生能够将和各位弟兄姊妹一同享用的恩典经验和他们交流，去能够攻取任何区域里面的一个目标的学校。甚愿主去使用小弟和夫妇，以致我们能够将一些在显恩堂蒙恩的一个的经历、一些的经验和这些的教会一同的分享，让他们好像显恩堂一样，一一来能够得到主的恩典，二来能够尽快的在一个的目标学校的上面发展堂校合作的福音计划。也都为到会众当中的需要祈祷，我们特别提名佩仪、佩芝两位的姊妹，特别求你帮助佩仪，因为她再一次要接受一个艰难的手术，愿主亲自的蒙赐恩给他们，让佩芝蒙恩可以健康，是可以在一个许可的底下和她姐姐一同的再做一次骨髓移植 的手术，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愿主亲自的帮中去保守。我们都为到一些新信的肢体代祷，感谢神让邓光毅伯伯在患重病的里面能够去带领一家人在当中蒙听福音之后能够决意的信主，也都为到邓月好婆婆和当中的黄志璇姊妹，他们都要回到上海里面生活，求你都真的让他们听仆人的吩咐， 能够回到上海去回教会，藉着牧者肢体的培养，能够更加对信仰有更深更深的认识，甚至是受洗加入教会，愿主亲自的引领。也为到学校新一年度的开学，9月1号校长、主任、副校长、老师、家长、学生和全港的中小学生，甚至我们在座里面一些的各级不同的我们 专注的一些的肢体的宝贝的儿女，求你都帮我们开学的时候有稳定，能够做好暑期功课，即使未做好都能够赶紧去完成，也都预备自己的心能够在不同的级别里面努力的学习。我们特别为到一些呢准备考取大学学位的一些年轻的肢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未来的一年两年是一个很紧迫的学习年度，求主赐恩给他们，赐他们聪明智慧，再一次收拾心情，瞄准目标，好像一些运动员一样，对准目标之后，他们能够付出各样的训练，甚至 要暂别家人，能够在当中为要取得好成绩。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更加为到我们一生里面能够要取上帝的喜悦，能够最终拿到喜乐的冠冕，我们求主叫我们能够直奔金牌，能够直奔标杆，以致我们的生活不再是歪，不再是歪，也都不再是歇，也都不再是撇，叫我们能够在当中奋勇努力，然后能够在主的面前得到称赞。我们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
跟着我们会一起去读神的话语，今天会选读《生命记》第九章。大约有圣经可以揭开，如果没有就可以看布幕。生命记第九章，我们会由第一节读到十一节。揭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读九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第一节开始，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你比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那民是阿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阿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击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推出去，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的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们的义，也是因你心里的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死世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埃及及释放人，直到他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经读吧。咁我哋今日咧好高兴咧，有基督教行道堂啊吴光杰牧师咧喺当中嚟就系传讲成日信息。咁啊吴牧师咧就会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为题。啊，将以下时间交俾吴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 在箴言有一句说话，他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都枯干。可见一个人外表可能是很好很丰裕，但是如果在心的里面没有了这一份的喜乐，这里说好像使人健康，使得人哋在心里面都能够是活泼，是雀跃起来的，这一份这样的心亦都很难能够在生活里面享受生活。下一句就说忧伤的灵就使骨枯干，在这里就提到忧伤就好像这些恶疾顽疾这样，令到人的心灵是颓废的，令到人的心灵是在这个的忧劫之中，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舒展和释放。可见我们的内心，特别我们一班有信仰的人，我们更加需要在神的面前能够真的紧握住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盼望是由哪里而来的呢？圣经很清楚说，他说我们当仰望这个造天地的耶和华，因为我们的盼望都是从他而来。刚在过去一个星期，有一对马来西亚夫妇来了香港，他来香港很突然的时间过来，原因因为他有两个仔，但是最大的仔只有三岁，就是在三个钟头的里面就离开了世界了。后来解剖了之后，就发现原来他天生那些肠是松的，我们都真的认识得很少，那些肠是松的，原来肠是松的时候就容易在里面自己打结，于是就去不到大便。如常咁样翻教会，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朝头早都系好开心咁翻教会，仲打关斗，系去厕所去唔到，睇唔到嘅异样，奶妈睇唔到啊，丈夫睇唔到啊，一个屋企人啊，爷爷睇唔到啊，咁啊妈妈都睇唔到，妈妈睇住佢哋大嘅，都睇唔见佢有咩异样，就系去到食晚饭嘅时候，个肚突然间系好痛啊，于是咧。就带佢睇专科医生，攞咗啲药止痛药食咗啦，咁啊谂住可以啦，点知佢仲话痛，于是就抱住佢医院，就喺医院嘅路途就离开咗世界啦。咁对呢对啱啱过嚟香港马来西亚夫妇吓，都系我哋认识嘅，实在系一个好大嘅忧伤同埋好大嘅突然吓，好似真系发梦咁样一样啊。咁喺佢嘅内心里边最大嘅挂心，我相信就系。他自己所讲的，即是自己都很大的怀疑，究竟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我身上呢？究竟我的仔是不是真的去了一个很安乐的地方，还是我要为他做些事呢？在周围的家人都是很多不信的，不过都对他很多支持，也都没有特别说要他做一些烧衣啊，做很多很多这些事，但是原来他自己的内心里面都有一些这样的疑问和疑惑。的确这个忧伤也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但是我想很重要的，当他在来到香港有机会一起祈祷，一起读神的说话，眼泪都是如常这样流，但是很重要，神的说话是给了一个的盼望，信的人就有永生，这个是耶稣很确实一个的应许。耶稣怎样彰显这个的生命出来，将死废去，而耶稣很清楚说，他说死下你的毒在哪里，你的毒勾就是罪，罪这一个的所带来这一个的刑罚就是律法，但是这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已经得胜了，并且圣经很清楚说，凡在主里面死了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他所做的功，他所做的一切都随着他的功效去到这个神那一处。在人没办法理解，没办法明白，我相信人的安慰很有限，但神的说话给了他一个的再一次在心里面是有一个的希望。当他写谢克离开香港的时候，我记得在下款那里他这样写他自己的名，他太太的名，然后特别写到他大仔的名的时候，他写到在天父的怀中，然后写他的仔的名，然后再写小仔的名。那我相信这个都是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想特别在一个家庭的之中，是一个我们不容易面对的事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盼望，我们那个的根据是由哪里而来？我相信在这一位的弟兄夫妇的身上，我们需要一方面继续为他祈祷，求神在当中安慰他。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一个其实基督徒 在人生的里面，我们都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估计得到的事发生，神就在这个的生命记一段的说话去提醒我们。首先他提醒我们第一个当知道的，就是在九章第三节那里很清楚说，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住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在这里第一段的说话很清楚，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在强敌下面，吩咐他们下达一个命令，就要他们在这家城墙是高大的，是坚固的，你要面对的敌人和四十年前的探子都一样，都是亚纳族人，都是这么高这么大。所以当我们读第九章的时候，第二节他特别强调就说，那民是亚纳族人，又高又大，是你们所知道的。在这里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明明在这么大的这个的困难，这么大的压力，这么大的难处，我们看见神在当中要吩咐他们要进入这个的迦南地。在这个的圣经的地理的发现，就是在这个他们进入迦南地的年代，迦南地所有的城原来都已经慢慢建立成为一个自己小小的有王在里面一个这样的、就是、城，一个的城市，一个城市，比如说希伯伦、耶利哥等等，一个一个一个，不再受到这些大国，好像这些埃及啊等等的大国核制他们，而在这段时间他们里面特别他们没有这一个的核制，所以每一个城市都建立了自己一个最强的防卫，最强的保卫。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去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其实真是谈何容易。所以神在这里一方面就说，这些事是你们明明知道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的困难呢是你们不是无知的，你们不是不了解的，四十年前见过，今天你们都知道的，所以特别强调今天你所看到的事是你知道的。当然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提醒他们，你所知道的事是由你们的五官、你们的眼、你们的耳、你们的鼻、你们的舌、你们的心。在传道书里面就提到，他说以五官而获得到的知识基本上高，这个途径就是跟那些飞禽走兽获得的知识没什么分别。意思我们人都是凭我们五官去了解我们身边的事物的，都是凭我们五官去接收，我们发现到有危险或者发现到身边的地方是安不安全，我们都是凭这个做一个的判断。但是传道书有一个这样的提醒，他说这一种单单是这样的判断，就好像四十年前这些探子他们探入去的时候，他们就凭他们眼、凭他们的耳等等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就落一个判断，不要去啊，去了我们就死定了，一定没命回回转头，这是他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传道书就提出，我们今天所得到的知识，我们所得到的判断，我们都要作为一个人，我们好晓得是运用我们去思想，运用我们现在在神里面有生命的，我们去在当中去再一次去判断究竟应不应该去做这件事。当然传道书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人就跟畜生一样，不过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讲得 几是一样的，死的时候就一样的，生的时候所获得的知识都是一样。如果你要养到宠物，你就会发觉当他生了 BB 的时候，他不记得哪个是主人的，只要你埋去搞他那个阿仔阿女的话，如果是猫他就会惹你，如果是狗他就会噬你，他 不会有这个分别。总之他觉得你走过来的时候就是威胁他，你威胁他他就怎样就咬你。那我事实上在社会上的生活都是这样，有时我们真的面对很多人跟他都没什么仇口，但是他就很自我保卫很强的，你讲一句说话你觉得他好像你又好像踩亲他了，或者你做了一样东西 他又觉得你好像对他不利，于是呢第日回来块面又再黑一点了。其实跟他都没有做任何事，没有做过，不过他的心是这样想的，他有这样的判断。当他的判断一出的时候，你都很难跟他解释，特别如果在家人之间或者在一些你熟的人之间是有误会之后，你要去解释这个误会其实真的很困难。 所以一个人如果是单凭他五官而获得他的知识，在这个的圣经很清楚告诉你，我们要知道这个的知识是可以成为我这个的帮助，但是我们更加重要的，在以赛亚书提到，他是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他是不认识，我的民却是不留意。在这里就提到我们很清楚，我们作为上帝的百姓，我们应该有的那个知识和判断，是要凭什么作为我们心里面的盼望和见机的所在呢？所以第三节耶和华特别讲，他说你今日当知道，和前面的知道很明显是不一样的。前面的知道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的意思，在这里神讲这个意思，很明显他加多了一个字，前面是你所知道，这里说你当知道。原来这个当知道的意思是一个确定，或者是一个叫确信，确定确信，不是一个只是凭我们的判断的知识来的，是从一个从神的说话，神的应许，好像圣经里面所说，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应许的，无论多少都是是的，都是确实的，意思就是这样，都是是的，都是确实的。在这里神就提醒我们，原来当我们明知道是有困难，明知道是有挑战，或有很多误会，很多问题产生都好，但是他说提醒我们，他说不要只是凭这个作为你的判断的出发，很重要的，他说我们要凭着确信神的应许，确信神的应许里面，而给我们这个的大能，我们懂得去用这样的心在当中去行出来。记得当神吩咐这个以色列人，约书亚带着那班的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大家记得那里圣经记得很清楚，神就说你们要过去了，但是刚刚当时就是这个的河水涨过两岸。原来当细心地观察这个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很多时原来那些的山泥都会冧下来，那条河道其实 是很难控制是行去边的，冧到边就行去边，所以根本没办法可以去掌握得到怎样去过河。那条河在涨过两岸的时候，就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过河的时候，在这里很清楚看到神的应许和神的大能，以色列人怎样，不是只是凭他的判断，是凭着神的应许过去。神吩咐得很清楚的，第一班过去、是祭司、我们行山最不喜欢行头，特别行夜山，因为呢如果有蛇啊，有蛇行头实际我踩下去、又不喜欢行尾啦，行尾为什么没有、行尾我们说有鬼足的嘛，行下一个行下一个越来越少，所以没人喜欢行头，又没人喜欢行尾，多数喜欢行中间，是吧？所以夜晚行山聪明都是行中间，因为事实那些蛇仲鼠蚁呢是真的在头。我搬了，刚刚搬了去大窝口，我真的估不到原来我住那些村屋，我住的村屋有一条这么长的蜈蚣，不是在我家，是我家外面的空地那里，都未使我出手，已经有人将佢打死咗，仲围头一个石头扎住条大蜈蚣啊，咁长，我都好耐冇见过咁长嘅蜈蚣吓。咁你话如果行头咧踩住条蜈蚣咁啊，踩住条蛇咁，你都好危险。所以神吩咐祭司，其实祭司真系唔系好着数噶，即系行先吓。好啦，仲同佢哋讲，当你行到落去嘅时候啊，你要搭水吓。咁啊，意思唔得要行先，又要走捞尾。佢话万一神带领你哋落到去啊，你哋点啊？就意思约书亚就吩咐你站喺个河谷嗰度，唔准行啊，要以色列行晒过去先。啊，你明白嘅意思嘛？约柜系代表神嘅同在，所以约柜如果行得快，万一嗰啲水快过头啊，以色列行唔住，咁啊真系弊家伙啦。所以以色列人即系其实都好惊啊，系咪？所以神都好明白佢哋呢个软弱，所以你话就。得的约柜在个河谷那里，行就行先，走就走后尾，都是祭司，所以真是做牧师传道要这个是我们面对的很大挑战，就是一个信心很大的挑战。原来很实在的，在1927年呢曾经发生过的地震，约旦河水呢就事实上真是中断过呢整整两日的时间，是没有水可以流的，这个都是很实在一个的记录。如果你说地震天然的灾害都可以造成一个这样的结果， 这个约旦河是这个的掌管万有的耶和华当中吩咐以色列人要过去，要在那里的地方，所以当祭司的脚一踏入水的时候，在亚当城神就将水闸住了，水就不再流了，就只有落就没有再水入来，于是一条干的河摆在他们的面前，祭司走过去走到河谷要站在那一处，在这里就见到神的应许和神的大能，凭着约书亚和一班以色列人的判断，他们没可能凭着自己的力量可以跨得到这一关的。同样在你人生的之中，你都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不可以凭你的力量可以跨过。我想这两个月对我来讲都是主持安息礼拜多的一个月，一个九十岁，一个就41岁，这个3岁是马来西亚，所以那边帮他处理了，就没有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帮到手的地方。有一个41岁是一个银行都是几高级的职员，有一个太太，有一个的小朋友都只不过是小学3、4年级的。这个初信的弟兄就患了这个淋巴癌，经过一次一个的化疗，两次化疗，三次化疗，医生都讲了最后一次是最后的，如果是不成功的话，那就我们没有可以帮你的。最后就是第三次都是不成功的，所以即系嗰啲嘅癌病亦都系控制唔到啊！咁啊，佢喺旧年11月睇呢个恩雨之星信主嘅，自己嘅天道买本书吓，所以完全唔系我哋人做嘅嘢吓，系神做嘅。咁啊，呢一个弟兄初信咗吓，于是就喺呢一个嘅教会吓，即系参加聚会，一路接受呢个治疗。喺6月22号，佢就即系接受呢一个嘅即系一个教会的洒水礼，原来安排在教会做，但后来身体都不得了，于是在医院那里就做了这个洒水礼。在这个洒水礼的里面，他自己都分享见证，他说我有两条路行，一条路就回天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身体都已经去到一个这么坏的情况，继续挨下去其实对自己都是很辛苦，对家人都是一样。但是如果神医治我，当然我是很开心啊，很雀跃啊，可以有机会去认识神，去侍奉神。但是最后我们看见这个的弟兄在一个的8月一个的中8月头一个的凌晨的时间就离开了世界。在一个这样的即过程的里面，我很记得很深刻他自己亲自作见证，他是凭着我的力量，我没有办法改变到我的太太，我的妹夫的女儿信耶稣。但是很特别的就是在这个病的病重的当中，他的太太，他的妹，他的妹夫，那个的小朋友，一家的这么多个人都全部因为他这个的病和在洗礼里面都分享自己面对这个疾病虽然有艰难，但是上帝都比较有力量可以在当中去跨过。他讲了一句说话，就是上帝是活的，是真的，我真的经验到上帝是跟我在一起。所以他太太成日都跟我说，牧师为什么我还没听到上帝的呼声的，我很想信，但我很想好像我老公那样听到上帝的呼声。我说应该快的了，快的了。就是在他离世那晚的凌晨2点钟，这个太太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可不可以教会在我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支持我，之前都做过这么多事，最后即面对这个困难，我因为搬了屋，我就搬了去哪里，我搬了去大窝地铁站，即是一个出口 A 出口那里，其实村都很近的，但是在那里找的士搭就很难，因为已经凌晨2点钟。当起身的时候，我心里面只是想着一样东西，我很希望我的士是快过他去到玛丽医院，在玛丽医院所以真的很远的路途，是吧？我心里面就是想着这样东西，但是我没办法可以找到车，去到大马路又不见，西路又不见，周围都没有，最后我真的找到一架车了。我的车都叫很顺利很顺畅，去到玛丽医院我下了车，跟着我真的我就看到另外一个的士就绕过了我，又在我前面，然后就打开个门， 咁就係嗰個病嘅弟兄嘅太太，佢嘅妹啊，跟住咧嗰個嘅嫲嫲啊，同埋佢嘅細路啊。我心裏邊就有一個好大嘅感覺啊，上帝真係照顧呢個家庭。我真係早佢到一步，不過佢嘅的士快過喺我前面，但係佢落得慢過我，所以咧，我哋都係同一時間到瑪麗醫院，即係約都冇咁啱啊，係咪啊？咁冇理由嚇，咁啊，我都千辛萬苦揾的士，應該都揾咗一段時間啦。咁原來佢又有啲又要點樣接幾個家庭，兩個家庭合埋一齊，原來先一齊搭的士，所以佢哋又花咗啲時間。咁啊，啱啱就係我到咗嚇，跟住咧佢哋跟住就到，咁然後一齊上去。睇住呢個弟兄幫佢祈禱啊，都將佢交託俾神啊，即係佢都即係其實個情況唔係咁好啊，但係都將佢交託俾神啊，佢都即係有啲手裏邊嘅反應，但係唔多啦。咁啊，護士就講啊，佢呢個咁嘅情況可以拖幾日啊，但係可以咧一兩個鐘就離開。上帝真係好憐憫啊！我感覺到上帝真係與佢同在，與佢家庭同在，就係個凌晨5:21，佢就離開咗世界。即係唔需要佢家人再跨多一日，再跨多一夜，係咪啊？咁樣去度過一段咁艱難嘅日子，喺我心裏邊我就好感覺得呢個弟兄講嘅説話，佢話我呢個信主，我雖然今日係離開，但係我係冇徒然嘅，因為我最想帶出我太太信耶穌嚇，我妹信耶穌嚇，佢哋都信耶穌，佢哋都依家翻緊教會。所以喺我哋人生嘅裏邊，我哋嘅挑戰係唔係我哋可以去預計嘅？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只是凭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我们的口、我们的舌、我们的心，好像传道书所讲一个禽兽畜生的判断，40年前以色列人不信的以色列人10个探子，他们就是凭着这种判断，他们立意不入迦南地，要走回埃及地，于是40年就倒闭在旷野的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一班属神的人，在我们里面应当有这个从神而来的判断，这个判断这里说你当知道耶和华在你的面前是成为你自己亲自的帮助。神的应许有两个很真实的，他说你当知道，在第三节我们一起读多一次好吗？预备起，你今天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是啦，在这里很清楚两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说你的神会在你面前过去的，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的面前。不单止是这样，要将他们赶出，还有在当中速速的灭亡。在这里很实在，这两个攻占应许他们的时候，两个耶和华给他的应许是很真实的。所以今天同样在你生命里面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所要求的不是只是求一个环境的转变，我们更加要求的在这个环境希望神转变之余，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有应许。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盼望，我们的心，我们的倚靠，都是从神的应许而来。好似呢班祭司，好似呢班过咗但学以色列人，又好似一个离世嘅弟兄，我好相信神喺佢生命里面所做过嘅一切，神喺当中去眷顾属佢嘅人。但系我哋属于佢嘅人，神再一次提醒佢哋：你当知道呢、这个如烈火灭绝佢哋系一个形容词。如果大家读圣经，记得呢、这个就其实好似一段好短嘅时间，就可以将个敌人完全去毁灭。可能是形容到一场的灾害啊，形容到一起的突然间的一个天灾啊等等。所以在这里神给他们的应许就是说，你们进去吧，神会在当中在你前面在很短时间去为你去打这场仗。不单为你打这场仗，你是有能力是将他们赶出去，在当中将他们驱逐出去，因为神在当中要为你行这件事。所以今天我们求神帮我们，我们的判断，我们的认识，特别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判断应该是相当之准确。但是不要忘记，正如传道书所说，我们这个判断很可能是对的，但是都很可能会是错的。但是神的应许在哥林多后书，他是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 即是确实的，是肯定的。再一次讲，所以藉着他的也是实在的，是强调了两次很清楚。我们的判断，我们所得到的知识是多的，是丰富的，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应许才是我们的根据的所在。不单止在这里提到他们未入去之前，我们就看见神在当中叫他们当知道，他们要成为了一起去经历这个的神在当中那个的大能的应许。一班人当然要踏入这个约旦河，要经历这个的神迹，都是要你亲身自己踏入去，没人可以帮到你。所以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你是一班参与者还是一班旁观者？旁观者和参加者其实都是那么亲密的。如果在英文上高来讲，旁观者就是那些行得很近，但是他们就用隻眼，就不是用隻手的，用隻眼，他们是观察的，这些是旁观者，跟你在一起很近，但是他就没有动手的，那是旁观。那么旁观是不能够经历到这个的 神的作为，唯有是参与的。所有参与在这个各约旦河的祭司、约书亚、所有的子民，他们都要自己将隻脚踏入去约旦河那里，不得要带去向约旦河那里，更加在那个河谷那里，我们就看见神的神迹、神的应许、神的大能，很奇妙的就是在这个河谷里面去发生。有谁想到在浸了这么多水的约旦河谷是可以有一件这么奇妙的事发生呢？不是人可以做，是上帝做。所以今天求神帮我们，让我们真的记紧，我们当我们遇到任何的挑战的时候，在神面前再一次去求这个应许，亦都自己成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好像一班祭司，他们是无私的，他们克己的，他们自制的，当约书亚吩咐他们要踏入就踏入，要他们站在那里就要他们站在那里，他们就听着约书亚的吩咐而行事。这个就是神在当中成就的事，一起见证一件神迹。每一个参加者他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一个参加者都有神给他的一个位置，没有一个旁观者是可以经历到神，也都没有一个观望的人可以亲自去经历到神的作为。所以我们都能够成为参与者。在第四至第六节 有另外一个当知道的，请留意第六节的说话好吗？第二个当知道在第六节，或者我由第四节开始读，可能会比较容易去贯通一些。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连出去以后，你们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第六节一齐读，预备起。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你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是啦，在第六节当知道的处境是刚刚相反的，刚才是未入去，现在第四节第六节神就提定他们了。他说当你入到去之后，你们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试探会遇到的。这里就讲了，就是说他们以为自己是比其他人特别好，所以呢能够蒙上帝给他们这一份的恩典。所以这个的试探神都提了很多次，他说当你穿得好，当你丰富，当你各样东西都没有缺的时候，他说你要小心，在那时候你会离弃我。这个试探如果有一个简单的名词，就是一个自以为意或者是一个骄傲的试探。这个骄傲的试探忘记了原来因为是神的公义和神的应许叫他们入到去，他们就以为是因为自己是比他们好，所以要将这一班的坏人赶出来，让我们都住在里面。很多时候当我们去这个的有些的不开心的事发生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总会觉得自己比他应该是易一点的，是不是？所以上帝对付应该不是我，应该是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发现的，就是你不喜欢的人往往都是你眼前的。你很好的朋友往往一是就移民，一是就病， 一是就离开了第二个地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同样的感觉。又或者好像当你有时搭巴士的时候，要搭个巴士就搭不到的，你不搭个巴士不知道来这么多架有没有试过这个感觉？那么实情呢，其实呢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应该多过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很想搭到那架。有些时间如果你计算时间，可能真的有些车特别多，你的时间你那架是没有。但无论人的心就是这样，你不想那些东西你就想避开它，你想那些就多些想的嘛，在一起，这个是很自然的。神在提醒他们，他说你小心啊，原来你会因着认识神之后，你会跟其他人很不同的。所以以色列的诗篇里面很特别的，有一对叫咒助诗，咒助诗你如果有读过的话真的很毒的。他说将巴比伦的小孩子就这样钉在磐石那里，不单止说他要钉，还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拿着 BB 一起钉，不是钉钱，是钉 BB， 钉摔碎他们在个巴比伦的磐石那里。所以以色列人很特别，有一个咒助诗，有一个叫 C.S. Lewis， 他讲过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咒助诗呢，因为他的解释就是有两个原因。他第一个原因，他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只有两条路行的，第一条路，因为他已经知道耶和华是一个的分辨善恶，一个绝对的善绝对的恶，所以耶和华分得很清楚的，他可以行第一条路，就是要活在一位绝对的善绝对的恶的神的面前，他不可以去行恶，这个以色列人可以去行，因为他知道这个神，这个神会罚他们的，会对付他们的。在这么多年的以色列这个的历史里面，他们都看得很清楚，当他们不遵守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当他们毁坏这个约的时候，神是会管教他们，但是不会放弃他们，会管教他们。第二条路他们会行的，因为他们认识这个神是绝对的善绝对的恶，所以第二条路他们会行的就是自以为义。所以他们有两条，他们不会好像外邦人那样去过着一些混乱立乱的生活，他们不会的，他们一是就活在神面前真的很正直，一是呢就自以为义，所以只有两条路行的啫。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所出现的就是一班法利赛人，他们一定是自以为义。原来这个自以为义不只是属于这个的法利赛人，按照圣经所讲，在这个骄傲的试探的里面，人会在安逸里面去忘记神。忘记神有三个标记，第一个标记在圣经里面，不是因为你的记忆或者你的记性不好，是因为第一你随从别神，第二忽视上帝的诫命，第三离开了平安。圣经很清楚讲，几时知道我们的心已经离开了神呢？这三个是很重要的测试。他说你是随从别神，第二是忽视了上帝的诫命，第三是离开了平安。原来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一节那里讲得很好，他说若果我们将偷窃、欺骗、说谎、起假誓并列，他说四者都是虚假的行为一类，这些东西都是亵渎耶和华的名。那我们偷窃当然是知道很大罪，但是利未记在这里将欺骗、说谎、起假誓这些都放在同一个系列，亵渎耶和华、亵渎耶和华神的名。可见在生活的里面，当我们拥有的东西越多的时候，我们会对于神在当中所吩咐我们的说话、吩咐的诫命，可能我们那条防线是会慢慢放松的。有时可能都当有一些的好处、有一些的利益，当你在你的面前又是随手可得的，但可能你只是少付出少少的代价，很少的一句说话而已，就已经得了。我记得我住地铁站上高，咁啊要卖一个楼宇吓，咁啊卖咗，咁啊都好成功啦，叫做成功卖出啊，嗰阵时都好艰难嘅，喺呢个都四五年前啦，卖咗嗰层楼啊，咁卖咗嗰个人咧就真系佢好心，咁啊佢又好叻，咁啊同嗰个人讲吓，咁啊就嗰个人就愿意出嘅钱咧，就譬如我层楼系180万啦。咁佢同個人講呢就190啊190几咁樣，個人都噏晒頭㗎喇。咁佢就打嚟同我講話，佢話依家180万冇問題啦，可以賣俾佢啦。佢話跟住嗰190以外我同你一人一半囉。你講一句好就得㗎喇。 一半几好系嘛？哦，一句好就话，即系话一百八十万以上嗰啲啊，即系呢个肯定系非法嘅啦。一百八十万以上啊，一百九十嘅应承咗，一百九十几块，二百万都有可能、哦。咁即系一句好啊，就十万蚊嘅有机会系咪？咁有乜唔好咧？系咪？啊，呢、這个真系衰地产真系讲，诱惑我讲一句啊，你话好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咁啊上帝保守住我，我记得起十诫啊，不可偷窃，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所以背十诫都有用。临急嘅时候，啲十诫就出嚟啦，提醒我唔可以咁做啊。一百八十就一百八十啦，跟住我同佢讲一百八十，一百八十嗰啲唔好同我讲，唔同你讲呢啲啦，系嘛？咁啊，有时真系嗰啲好处系点啊？系埋到你面前，可能系好简单，唔要你做任何嘢。你就已经可以得噶咯。原来神提醒我哋，当我哋几时系喺骄傲嘅试探嘅里边，唔系你讲好多骄傲嘅说话，唔系，系喺生活里边，你开始慢慢对神嘅诫命开始慢慢忽视，慢慢降低。所以原来当你犯一次，即系喺香港都系啦，当你犯一次事嘅时候，其实咧系拖累好多人嘅。你嘅仔女可能冇得做公务员嘅工作啦。你如果做緊公務員，可能你個長俸都可能冇埋啦，又或者即係要追究你嘅嘢嚇，都有排追究啊！如果你真係又瞞税啊，又依一個嘅，總之就好多唔應該做嘅嘢你做咗，你會發覺你裏邊係冇平安。雖然你係有好處得到，但係你裏邊係冇平安。我見過真係都係一啲主裏邊嘅人。他都真的在这个事上都跌倒了，软弱了，真的会带来他自己里面很大的惶恐不安，几时怕几被人家去揭发他，几时怕拖累到他的细路，几时怕拖累到他的太太，几时怕哇很多事担心，很多事想、你行错了一步，如果你行错一步可以早点回转头，最好快点回转头，因为神的诫命是很真实的，当你忽略了他的诫命，有一天神的诫命这么清楚去向你讲明了，你不会好好去处理一些在神吩咐明明不准的事上高，你行歪了，行错了，无论在钱财的事上高，在感情的事上高，或者在一个的你自己的生命在当中，你怎样看你的生命，是不是要毁灭自己的生命，或者觉得自己生命好像没有希望一样，但是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不是，他说如果你的生命能够是活在我的面前，能够谨守我的诫命，平安和神的祝福是不会离开你的，神在当中会与你同在，我们不需要毁灭自己的生命。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我们需要在这个的丰衣足食没有缺乏的时候，另外一个试探会临到我们的，就不是之前所说的那种的判断，呢度我谂好清楚，系我哋会对神嘅诫命，我哋会忽略，心里边慢慢会失去咗平安，我哋心里边就落喺一种咁样嘅境况嘅里边。所以有人提过，佢话最好嘅一个嘅物质主义嘅解毒剂，喺香港的地方生活，一个人愿意去攞一啲嘢出嚟嘅时候，其实就系一种解毒嚟噶啦。啊，当你不断攞下，依家有时去探访探个弟兄啊，咦，个机几靓喎。诶，唔使钱嘅，送嘅。诶，嗰度几靓喎，又系送嘅。哇，成屋嘅嘢都系送嘅，哇，几好啊！喺边度有咁多嘢送？咁原来佢从来都唔用卡嘅，但系因为咧，嗰啲卡好多嘢送，所以佢身上有好多张卡，成个厅嗰啲都系佢，全部都系送我。我话真系好嘢喎，你真系又会谂到咁绝嘅，即系样样都系啊嘛。佢话系啊，真系，我终于等到呢个时候啊，依个系出卡嘅时候。就是攞禮品的时候，成屋都是禮品，都是不用钱。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是随手，不用钱攞，因为攞惯有时真的很习惯，但是要付出呢，可能帮四川给一次 就容易一点。但如果在教会奉献，个个月都要奉献，十一奉献，真的。我们有时候支出，我们都成日想一次过的，怎么都给得出的。最惨的就是长年累月那些，是不是这层楼啊。喺长年生咗个仔，生咗个女，长年累月嗰啲有排工嗰啲，啊嗰啲好难搞，嗰啲好难计条数啊！一次过嗰啲几多嘢，冇眼屎干净，泼咗出去就泼咗出去嘅水就算啦，忘记咗佢。 有时真系噶，我哋真系耶稣讲一句说话，真系施比受贵为有福。原来唔单止净系嗰啲钱啊，原来当你攞出嚟嘅时候，系一种解毒剂。我哋好多毒嘅系咪？我哋都希望过一种无毒嘅生活系咪？原来我哋里边真系好多呢啲嘢捆锁住，我哋自己唔知几时知咧。就系当你攞出嚟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自己里边嘅情况系几多啦。你唔攞出嚟嘅时候就冇，自己喺度洗紧冇事。但系当你攞出嚟嘅时候就咦里边有肉痛系咪？点点？所以有啲人奉献咧，捐献嘅时候就好唔愿意捐献。咁有三个人捐献，第一个人就画一个圈，系嘛，就画一个鬼死咁细嘅圈，然后抛高啲钱，佢话跌落个圈里边嗰啲钱咧就系上帝嘅，跌喺外边咧就系我嘅。啊，真系绝咯呢个人啊！另外一个人就唔系画一个大圈啊，抛高啊，跌出呢个圈外边嗰啲上帝嘅，啊，跌喺里边嗰啲我嘅。啊！佢真系奉献得好公平，佢觉得好 fair。最后咩？我仲住啊，抛高啲钱啊，跌落嚟嗰啲就系我嘅，唔跌落嚟啲上帝嘅。咁啊，为咗要满足呢一个奉献嘅要求啊，佢都做咗。不过佢真系嘅心真系唔系好舍得咯，系咪？有时喺教会里边去生活嘅时候，神俾我哋有呢一个咁样嘅机会，亦都系测试我哋系咪真系好去跟从佢。当然。当你经济陷在困境的时候，神是会知道。但如果你都真的有收入的，圣经很清楚说是将你当立的十分一是给一位上帝。在生命记很清楚说，十分一奉献是表明了神在你生命里面居首位。那句怎么说呢？他说十分一奉献目的是教导你们永远将神放在你生命里面的首位。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三节，我刚刚在教会有机会讲完这一句，是很实在的。神是一个很清楚的教导，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当立定这个心，不要让自己的心去偏离于这个上帝，其中一个就要我们的解毒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懂得怎样去保守住自己的心，免得我们的心就活在这些物质的捆锁下面。我们看到当我们要去这样去过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比较容易可以生活在满足于神里面的生活，也都不会那么容易离开神。所以有人讲过，知恩感恩的生活除了是金钱上高一个的付出，其实我们能够以爱的行动拒绝说闲话，顺服教会的带领来维持教会的合一，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行动。我们懂得用行动，用爱的行动，我们去拒绝说闲话，在教会信服领袖来维持教会的合一。又或者一个知恩感恩的生活，报恩的生活，就是为教会成长祈祷。我们邀请未信的人来到教会参加，我们用一种很欢迎他们的态度来到教会，一起去分担教会的责任。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一种好的回报于神，回报于教会一种这样的表现。所以今天在神的面前，都愿意我们真的实实在在地靠住他的帮助，靠住他的怜悯，靠住他的恩典，我们知道神啊，你在生命里面居首位，你的平安不离开我，主啊，我都活在你里面，我也都不离开你。愿主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最后一个当纪念的，我都想讲第九章第七节，我没时间讲那么多，但是我读了这一句，我将里面的内容都跟大家分享。他说，你当纪念不忘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发怒，你的神在出埃及那日直到来到这个地方，你时时勃逆耶和华。但是在这里所强调的，虽然讲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勃逆，但是三次讲到摩西，一次四十昼夜，两次四十昼夜，三次四十昼夜，为以色列人代求。以色列人是本来没有希望死在旷野，但是摩西可以说最后那四十年，刚刚一百二十岁，就是最后这四十年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那里漂流，跟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漂流的日子。可以说他为着以色列人将他一生去奉献了。以色列人原来是没有希望的，没有盼望的，但是因为有一个摩西不舍得他们，不放弃他们，最后他自己都是入不到迦南地，死在这个旷野之中。但是原来有一个人是不放弃，有一个人不在当中去气馁， 虽然有各样的困难，但是他愿意坚持到底，在一个人身，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都仍然都是有盼望。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个年轻人，长头发，粗口烂舌，亦都过着一些很混乱的生活，男女关系很混乱，生活很混乱，用钱很混乱，足足那段时间都差不多有六七年那么长。这个年轻人就是我，站在那里，我阿妈忍了我七年了，我向他讲了七年的粗口，真的，我想起自己所做的事情真的很过分。但如果没有我阿妈忍耐我这七年，当有时没有钱回家有饭吃，有张床回家睡，可能我都没有今天这个日子可以成为一个信耶稣可以奉献给上帝的人。就是我妈忍耐了七年，可能不止忍我七年，这七年是特别犀利的，即是之前忍你很久了。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段婚姻里面，在一个工作岗位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好像摩西这样，他愿意的靠着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怜悯，能够坚守到底，这个家庭是有希望，这个婚姻是有希望，这个人是有希望。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们是悖逆的，是耶和华法老，这帮人是根本是要死在旷野，也都没有资格入去这个迦南地。但是因为摩西四十年，就令到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再一次兴起，成为一班愿意顺服，愿意听神的诫命，愿意照着约瑟亚的吩咐去做，就是摩西这四十年所摆上一种无条件无私的一种的付出。摩西在这里就达成了神在他生命里面一种自我牺牲的榜样，带给以色列人他们一个民族有希望，带给以色列人在悖逆在罪过的当中他们仍然都有出路，是摩西这种的牺牲。愿意你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婚姻，或者在你面对今天的困难的里面，都看到摩西一个的榜样，是曾经神这样使用他，是行得通的。的确一班以色列人真的兴起了，不是就这样灭亡在旷野里面。不单止摩西行得通，希望在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要面对的困难里面，都经历得到上帝的应许，经历到上帝的实在。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看到摩西四十年为以色列人摆上的代价，使人心改变。我们知道人的心是最难改变，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事，但是人的心是始终不变。但我们见到摩西这一种的摆上，我们看见为以色列人在当中去付上，能够将以色列人的生命去改变，他为神的家传言的尽忠。摩西的生命也都感召了以色列人第二代，他们不惜为神牺牲，顺命跟从神到底。天父啊，求你帮助你每一个显恩堂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服侍你的人，主啊，你在当中怎样去带领以色列人第二代进入迦南地，他们在明知强大的敌人、坚固的防垒、坚固的堡垒的下面，但是因为他们确信神的应许，确信神的大能，成为他们得胜的关键。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的判断，我们懂得去依赖你的应许，不是只是凭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我们所得到一切的资讯。恳求你去更新我们，让我们心里面重新因为有你，我们有盼望。也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安逸的生活之中，我们会很容易在骄傲的试探里面会自以为意，我们不懂得居安思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过着一个知恩、感恩而报恩的生活。我们愿意主耶稣所说的说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以致我们能够警醒的度日。最更加重要的，以色列人最难克服的这一种不顺服悖逆的心，但是经过摩西四十年这一种摆上的代价，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终于改变。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为我们在座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有没有困难，他们面对家庭的当中的挑战，又是面对工作里面的转变，可能都是压在顶尖的肩头上高，他们不知道出路在哪一处。但是我们见到神你使用摩西这个榜样，神你在当中透过他，我们看到人的心是真的在圣经里面都形容了很多次，是没办法可以改变。但我们看见历史里面，以色列人历史之中，这个摩西一种的牺牲是带来一种生命的那种的蜕变。主啊，求你在当中帮助我们，
在我们看来没有希望的一些困难当中，主要求你让我们看到因为有这样的摆上，我们仍然有希望，在我们的心里面一个希望可以延伸再上来。主要求你在当中去眷顾在座每一个，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再一次透过摩西的榜样，让我们在神面前重新的认定，我们亦都深信希望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亦都在我们每一个的家庭婚姻的里面能够再一次的重现。祷告加上奉耶稣名求，阿门。